自然ちゃんって言われて、どうでとかみたいなので、パパのうちを使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弟兄姐妹们，晚上好。今天的题目呢是侍奉神，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父神，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你的话语中来学习如何来侍奉你。父神，这个时候就是你个别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那宝贵的应许，也得到那宝贵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该如何行。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刚才主席，文凯传道已经为我们读了那段的经文，就一段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侍奉神呢，总共有十个重点。那这十个重点之讲完了之后呢，就结束哈。我知道你们都还没有吃晚餐。所以呢，尽量在半个钟头之内哈，把这个信息给讲完。那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就是要让你们能够专心听，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不会延长，专心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我再念多一遍，出埃及记九章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是两个步骤哈，让我百姓去，去干什么？侍奉我。那些对这段经文的记载不大熟悉的弟兄姐妹们，略略的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背景哈，在以色列还没有建国之前呢，以色列的民族呢，曾经在埃及这个国家呢做过。服过苦役了，被埃及人苦待，在那一段黑暗的时代里面呢，因为他们很辛苦啊，被埃及人苦待了，所以呢，他们就向神呼求了啊，神啊，好苦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民族，好苦啊！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吧！他们求神救他们脱离埃及。那神呢，就听了以色列人的祷告，将整个民族哈。从埃及步行出来哈，我看预算呢，最少都是过百万呐、过百万人步行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想象吗？过百万的人步行出埃及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哈。所以他们步行从埃及出来，要脱离埃及人的管辖。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记载，正好做我们现今。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神的光明里面的表明哈。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了两个心愿：第一，以色列人可以享用他所预备美好的丰富。在迦南地啊，领他出去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以后他们立国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了。从埃及那是在下面哈，然后上到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这是他的第一个心愿，神的心愿。第二个心愿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不只是让他去享受那个国家的丰富啊，还有什么？让以色列人去侍奉他，两个心愿。请注意，神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单单救苦救难那么简单。神很清楚地指出哈，容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目的呢，是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侍奉他。弟兄姐妹们，您今天可能会想，哦，哇，原来神救人是有目的的哈。那我们如果误会，神救我们是为了利用我们哈。那我们就想偏了 啊，神救我们不是为了要利用我们来侍奉他。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就想偏了。那我打个比方哈，你们就能够明白。今天哈，今天你到某个地方，你行侠仗义哈，救了一个被拐带的孩子哈，被拐带的孩子，这个孩子因你的拯救呢，就可以脱离那个火坑，过着正常的生活。你当然是希望，你从火坑救出来的这个孩子哈，被人拐带的孩子被你救出来了，他后来呢会成为有用的人，对不对？对社会有贡献。但若这个小孩哈，你从小把他救出来的那个小孩呢，后来长大之后啊，竟然成为社会的败类，让许多人受到伤害，就是你救的那个小孩，现在是社会败类。相信你会想啊，当年呢真的是白救了这个人，对不对？这个小孩白救了他了。你可能会想啊，当年不救他的话，搞不好啊，对社会更加好，不会造成今天那么多人受到伤害。神拯救我跟你，难道是让我们去吃喝玩乐、享受他的丰富那么简单吗？甚至继续犯罪吗？神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享用他预备的美好，对于享用神的美好，许多基督徒都懂得了哈，享受啊，享受神的美好，谁不会啊？大家都想要。但是对侍奉神的需要呢，却不是每个人都预备好了。我们蒙拯救的人，除了享用神的恩典，也该切实的去学习如何侍奉神。约翰福音12章26节告诉我们：“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主清楚对我们说的话。天上的父所尊重的人呢，是服侍主的人。也就是说，不服侍主的人，就失去父的尊重，这是无可补偿的亏损。每一个人哈，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必定有他所侍奉的主人。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是这样想的：我不侍奉主哈，我今天没有在教会里面呢服侍主呢，不过是我不够热心而已嘛，对不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哈。不要那么紧张，讲得那么严重啊！其实这个想法呢，不正确。有没有侍奉神，不只是热心还是不热心那么简单。神拯救了我们之后呢，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举个例，大家就能明白不侍奉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受聘于一间公司哈。你们大家都在工作，对不对？大多数啦，都在工作了哈，有些在家里享清福哈，做太太啊，那就不说了。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聘于一间公司，对不对？有工作，公司对我们有要求吗？有要求，公司会对我们有要求。我们会不会在公司里不干活？当老板问我们为什么不干活的时候呢，对他说。啊，我不干活，不过是我对公司的这个运作跟业绩呢，没有那么热心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要老是针对我，让我继续闲着吧，去找别人做啊，不要找我，能够这样子做吗？今天你坐着闲着在公司，你可以说，老板，我只不过是不够热心而已嘛，你不要老是针对我。我们都知道。公司聘请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要求的。神拯救我们，也要求我们侍奉他。神的要求呢，合情合理。若我们不侍奉神，那就跟在公司里面不干活的员工是一样不合情理的。马太福音6章24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就是偶像啊，金钱啊。主的话很清楚，在侍奉的事上呢，是没有中间的路可走了哈，不进则退。若不是侍奉主呢， 必定是侍奉撒旦。一个不侍奉神的人，必定是侍奉神的对头，没有中间的路的。不爱慕侍奉，就爱慕接受撒旦的诱惑而冷淡主。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呢，非要如此严重认真的认识这个事实不可，不可以做一个天父不尊重的人，以致失去了许多的属灵的福气，又为自己加添了许多的亏损。那是第一点，总共十点嘛，对不对？第二点，侍奉神的推动力就是爱。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里，早上传道他也是讲侍奉的，他就提到了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就曾经提到呢，我们要离弃偶，他们要离弃偶像了，归向神，又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是在帖撒罗尼迦一章九节，先离开假神，再服侍真神，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向和步骤。认识了恩主，懂得感恩，我们自然就会爱主，有了爱的吸引，自然就会服侍主，有了爱就会甘心的服侍。弟兄姐妹们，侍奉神呢，不该是出于道理的教导。再说一次，侍奉神不该是出于道理的教导。什么意思呢？有一天你年纪大了哈，你发现你的孩子，这里大家应该都有孩子了吧，你发现你的孩子哈，他们供养你是因为华人对孝行的教导和注重，因为社会的压力，所以不得不供养你，而不是因为纪念你养育之恩而敬爱你，那是很可悲的事情。你不会对他所谓的这个孝行呢感到窝心哈，他所谓的孝行就是供养你了，你不会感到窝心，因为呢他是因为社会的压力才供养你，你会呢反而感到心寒。我们在学校都念过哈，万恶淫为首，百行什么为先？百行孝为先。汉朝呢以孝治国，许多的皇帝呢都以孝为名了，像孝武帝、孝平帝、孝灵帝。孝在古代的地位呢是很高的。有一次哈，孔子就问学生呢、孔子的学生就问老师哈，孔子的学生问老师哈，不是孔子问学生，是孔子的学生问老师，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孝呢，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罢了，但像猫啊、狗啊这种宠物呢，尚且被人饲养和喜爱，如果对待父母没有顺从恭敬的心态，那用什么来区别孝顺与饲养呢？用什么来区别孝顺与饲养？孔子懂得什么是孝，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孝行的推动力。一个活得正常的基督徒呢，在他里面就会有着侍奉神的催促，用不着人啊唠唠叨叨，他们自己会侍奉神的，因为有那个推动力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孩子啊成天对着他的母亲说，哎，妈妈你快点来来养我啊，我需要你来养我啊，你不要老是我来提醒你你才养我啊。做父母的，做母亲的呢，服侍自己的孩子，那其实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不需要孩子来提醒你。做母亲的呢，也从来没有怨言，倒觉得是享受，就是再辛苦呢都觉得服侍孩子是值得的，因为呢里面有着爱的这个推动力来吸引着他们。若是换着别人的孩子哈，那个甘心的程度呢恐怕就要打个折扣了。为什么呢？因为爱的程度呢，别人的孩子哈也就减少了。所以爱呢是推动力。生命记十五章 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旧约律法中释放奴仆的这个条例哈，在旧约哈，那个奴仆是要被释放出去的，七年。十六节那里这样说哈，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他就永远服侍人。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那个释放奴隶的这个条例里面呢，奴隶可以因为爱主人哈，就甘心永远服侍主人。申命记15章，啊，奴仆因为爱主人，就甘心永远服侍他的主人。爱是服侍人的动力，爱是服侍人的动力。我们的主舍了自己，替我们死，又赏赐生命，让我们和他一同做后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个爱呢，是非常的大的，足够充饥我们，使我们甘心的侍奉他，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爱一个人，一定会有爱的表现。被我们爱的人呢，他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爱。一个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的话呢，必定会有体贴的这个表现，他不会呢对这个他心爱的这个女人呢冷冷淡淡，不闻不问，只顾自己的事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和意愿。我们若真的认识神，必定会爱神，爱神的人必定有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就是服侍神，绝不会推却侍奉神的催促。如果你没有想过侍奉的事哈，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从来没有想过要服侍神，要么就是你不懂神的心，要么其实你不爱主。请问你懂得神的心吗？请问你爱主吗？第二点讲完了，我讲第三点。侍奉神的推动力，其中第二点呢，第二个推动力是恩典。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得清楚一点哈，我们就会体会到，侍奉神呢，其实是恩典啊，其实是恩典。不少人接受了一种坏的影响，以为侍奉神呢，是我的牺牲啊，哇，我得牺牲我的时间啊。我得牺牲我的精力来侍奉神啊，来在教会里面侍奉。你知道吗？这个担子好重啊！哈，哇，我真的是侍奉到好辛苦啊。其实呢，恰恰相反，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神的百姓呢，只有神特许的祭司和立位人有资格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其他的人呢，即使尊贵如君王哈，就是你是王帝啊，你也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神的。许多人渴望侍奉神啊，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许多人，他们想到教会里，想到圣殿里面，渴望去侍奉神哈，但没有机会。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呢？大卫他这样说哈，在诗篇84篇第十节，他这样说：在神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我在神的殿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大卫他是一国之君，他是国王哈，他住在王宫里的。国王当然是住在王宫里，但大卫呢，他却愿意宁愿住在神的院宇里一日，好过他在别处住千日。所谓的别处，就是他自己的王宫啊，他自己的王宫可以住千日，他都不要，他只要在神的殿宇住一日。大卫对神的渴慕是够深的，宁愿在侍奉上，宁愿在侍奉神的事上呢，做最微小的，在殿里面看门呢，他都要做。只是呢，但是当时候呢，这些呢只不过是他的渴望，因为大卫没有办法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神，因为只有特许的祭司还有立位人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做祭司的这个工作。但今天 主耶稣的救恩不但替我们呢打通到神施恩宝座去的路，也给了我们一个侍奉的资格。我们可以今天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去，去享用他的丰富，也可以侍奉他。他是全宇宙的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住在人不能进的光中，我们竟然能够去侍奉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弟兄姐妹们。人为人间的尊贵人工作，就觉得万恩分，万恶分的荣耀。你们有没有去过总统府？新加坡的总统府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那中南海的应该也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地方吧，给这些达官贵人去的。那里呢，你们有没有去过？在外面呢，一定是有这个看守门的哈，那些守卫啊，那些国家元首或地方官邸的军人哈，你们会不会觉得他总是比别的军人更加的神气？如果你去了总统府的话，你就发现那里的军人呢都特别的神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气，也是因为他们服侍的对象呢，都是人眼中的最尊贵的人，国家元首哈，国家主席，都是以此相比，我们侍奉的神是一项尊贵的工作。旧约君王呢，他们渴望的侍奉呢，他们得不到，我们今天在恩典中呢，却是得到了哈。侍奉神，所以我说。不是牺牲，是恩典。这个心态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得搞清楚哈。不是牺牲，我们服侍神，在教会里面侍奉，来关心人，不是牺牲我们的时间，这是恩典呐。要不然呢，我们会以为在教会服侍神呢，哈，是我们给神恩典，我们给传道面子，我们才来侍奉。其实不然，搞错了哈。那是第三点。现在来谈第四点，第四个重点，侍奉神呢是天堂的活儿。侍奉神是天堂的活儿。启示录7:15啊，你们坐在那里啊，没翻圣经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专心听，来翻一下圣经哈，请翻到启示录7:15。第291页，第291页，启示录7:15，对不起，是292页。292页，启示录7:15。好，我念了哈。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侍奉他。好，所以呢，我们呢是在他在神的宝座里面呢昼夜的在他的殿里面怎么样？侍奉神。启示录22:3，你们不要翻了啊，要不然真的是不够时间了。那里说到以后再也没有咒诅，那是以后啊。那是我们跟主同在的时候呢，以后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启示录22:3，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将来在天堂里面都做些什么？谁想要进天堂？大家都想进天堂了，有没有想过在天堂干什么？原来哈。侍奉神呢，其实让我们知道，原来侍奉神是我们在永恒里永无止境的事啊。如果我们不爱侍奉神啊，不觉得侍奉神是一件有价值、有喜乐的事，那我请问，我们上天堂干嘛？上了天堂之后呢，就是跟神同在，服侍他，那是我们在天堂永远永无止境的活儿。如果你不，我们不喜欢侍奉，那不需要上天堂，因为上天堂就是我们就是要服侍神。第5点，还有10分钟啊，就半个钟头了。第5点，将侍奉将会被纪念哈。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我来念。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作纪念。这是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这是一个侍奉，主纪念玛利亚。所以主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都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那里说到，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喝一口哈，拿一杯凉水给一个人，我实在告诉你，这一个拿水哈给这个小子的这个人呢，这人不得不得赏赐，不能不得赏赐，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哈？你们的这个老板哈，来见到你的时候呢，他其实不认得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有没有试过？我的同事啊，他曾经就有跟我说过，他的这个总经理啊，曾经三次啊，到他面前来说：“嗨，你好，我是某某人，请问你是谁？”他就跟他说了他的名字了。过了一两个月后呢，又是同样的东西啊，碰到同一个老板就说：“哎，你好，我是某某人，我是总经理哈，请问你是谁？”连续三次，他说这个人怎么？其实哈，他讲的这个话呢，其实是没有心的，根本不认得他。如果你的老板不认得你，他也不知道你为公司做过什么事情，你会不会为这个老板来卖命啊？换之哈，今天习近平主席哈亲自对你说很好，他纪念你对国家的这个贡献，你会不会努力奋斗？国家主席亲自哈向你说哈，向你道歉说。向你道谢说他纪念你为国家做的这个贡献，你会感动吗？我相信你会的。光宗耀祖的事情哈，赶快哈拍多两张照片，对不对？寄回家，光宗耀祖了，放在你的那个门口的那个大堂里面，对不对？神儿女的侍奉无论大小都在神的纪念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那里记着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歇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侍奉不是徒然的？因为是在主有永远的纪念。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的年日哈，我们活了几岁？如果你是四十岁，就四十年了哈。我们一生的年日，请问有几天呢是在神的纪念里面的？我们活了一年有365天哈，活了40年啊，活了40岁。如果你今年40岁，三十岁的话就30年了。哪几天哈是神纪念你的呢？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将来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有多少事会被主数算而蒙纪念呢？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够在侍奉里面蒙神纪念。弟兄姐妹们，那太宝贝了。我们若不侍奉神，我们真的是实在是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主。好，第六点哈，侍奉是奉献的出路，侍奉是奉献的出路。奉献实际就是顺服，但是奉献要有出路。一个奉献的人呢，没有让他奉献的这个心智哈找出路呢，他的奉献慢慢就完结了。有些曾经奉献了自己的基督徒呢，他们没有活在更深的蒙恩里，没有去服侍主，现在呢已经倒退了，可能呢看主已经是陌生人了。原因呢其实就在这里，侍奉神就是奉献的出路哈。我们看死海，它是十分丰富的，只是因为缺了出口，没有流通，所以它成了一个死的地方。没有生命，没有侍奉的奉献是死的奉献。奉献要引出侍奉，才是活的侍奉。我们需要奉献自己吗？我们需要的。哪里说？罗马书十二章，如果有时间的话去看，就说了我们要奉献自己哈。 接着呢，奉献的自己呢，就很具体的要提出了这个侍奉的这个生活。我们侍奉呢，是借着各种外面看得出的这个工作表面，表明出来。但光有外面的这个工作呢，还不能说是侍奉，因为神在神面前的侍奉呢，是从里面开始的。我们侍奉神是从里面开始的。还之前说，我之前说过的这个推动力吗？人要先认识了这个恩典，还有自己的不配蒙恩典的这个事实呢，里面要有了这个侍奉的感动还有催促，然后呢去做外面的侍奉，做外面的侍奉。所以是从里到外，里面的火热就推动了外面的侍奉。外在的行为呢，不过是流露我们内在的信念，这才是主所喜悦的侍奉，里到外。有些人他们的工作啊很劳苦啊，但在里面呢却没有侍奉主正确的这个推动力。这些劳苦呢只不过是故宫式的劳苦，好像牛在耕田这样，不是神所悦纳的侍奉。人里面的火热了，把这个热引进侍奉里面，好让它燃烧得更旺盛，这才是对的。一个载满燃料的高科技火箭啊，神舟一号，若是没有升空，神舟一号若是没有升空，这个火箭有什么用处呢？神舟一号没有升空，这个火箭有用处吗？没有用处，这个火箭迟早变成一堆废铁。别让我们里面的火热因为没有出路而冷却下来，没有侍奉，弟兄姐妹们，没有侍奉，冷若神呢？是迟早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一定要侍奉。圣经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个常常呢，就说明了我们是用尽一生来服侍神，没有间歇的，也没有向神请假的这一回事。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服侍神呢就是我们忠心的工作。我们活着的目的呢，不是要向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拼命去挣钱，去寻找世界的好处，而是为了要服侍神，尽我们一生的年日来服侍主，这才是基督徒正确的这个观念。第七个重点，侍奉呢是没有界限的。基督徒在侍奉上呢认识，基督徒在侍奉的认识呢是没有界限的哈。许多信了主多年没有侍，许多信了主多年的人呢，他们没有侍奉主，是因为呢有些基督徒呢，他们还有这个观念呢，就是教会的侍奉呢只是牧师、只是传道、长老、领袖的事哈，跟我没有关系，你们去侍奉吧，我坐着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平信徒的这个想法哈，平信徒，平信徒，平凡的信徒，平平凡凡，平平安安坐在这里就好，不要麻烦我，只要来参加聚会就够了。弟兄姐妹们，这个观念呢不符合真理，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把这些事情呢交给牧师去做哈，没有，圣经里面呢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这个观念呢把神儿女的侍奉的门呢给关闭了。我们要看牧师、传道、执事只不过是神给教会的一种恩赐，一种恩赐，恩赐每个人都有，并不是一个制度里的职分，也不是神与人中间有特权执行侍奉的人，像旧日的祭司一样。因为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有牧师恩赐的人呢，我们应当尊重他的侍奉，但不能，却不能让这个作为阻挡我们，叫我们推卸侍奉的这个借口。侍奉不是少数人才有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份的事情。只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你就可以也应该学习侍奉神。圣经说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志，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这句话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侍奉神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大家群体的这个侍奉，而是所有的人一起都要做的，这就完成了神所定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不要躲开，我们也不要推诿不肯侍奉神的理由，在神面前呢是站立不住的。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我刚才说了，只有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侍奉神，但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了，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是了。所以神叫我们每个得救的人呢，都有君尊的荣耀的祭司，就是直接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我们今天都是。神给我们这一个职分呢，是极其尊贵的，在我们身上呢，不再是没有资格侍奉神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在侍奉上忠心与不忠心的这个问题。弟兄们，把自己摆进侍奉里面，不要给自己画了一条神没有教导我们的这个界限哈。牧师领袖啊，平信徒没有这个观念。第八样，哎呦，超过了哈，不好意思了哈，我讲快一点。第八点，按个人的恩赐来侍奉。侍奉神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广哦，有一些开始学习侍奉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有这个难处了，他们觉得侍奉的这个范围太狭窄太狭小了，在他们的心里面呢，好像是除了要站在讲台或是做个某个聚会的负责人哦，好像一定要站在这里那才算是侍奉，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若对侍奉神的这个观念搞清楚呢，侍奉的范围其实太大了，在座的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要侍奉都能容得下，你的侍奉、你的侍奉、他的侍奉都容得下。看望同坐肢体的弟兄，向别人、向个别向别人见证主耶稣，跟教像在教会里面的同心的祷告，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聚会。扶助软弱的肢体，供给有缺乏的信徒，帮忙做招待，帮忙翻圣经，在教会里面的食堂做清理的工作，协调弟兄的这个再送，甚至是搬座椅，都是向神侍奉。如果我们的心火热，如果我们的心火热的要求侍奉，侍奉的内容是够丰富的。我们不必担心没有侍奉的机会，我们应该担心的是自己没有侍奉的心。主若给我们看得更准确，我们就可以领会，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里面呢，我们的工作了，其实都是一个侍奉了。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侍奉主，在侍奉的分配呢，就根据个人所得的这个恩赐哈。恩赐呢，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特长，我们照着我们的强项了来服侍神。我们个人的恩赐呢，有些是本来我们有的，有些呢是神给我们的，本来原本没有，神给我们的。因为神呢不会把各种各样的一种恩赐呢，全部是给一个人或者给少数的几个人，神却是把各种恩赐呢分散赐给每一个信徒，你跟我每个人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侍奉的这个恩赐，叫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恩赐来服侍主。第九个重点，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哈，侍奉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问题，也要注意所做的工是否合神的心意。不合神心意的这个工作呢，人虽然在劳苦啊，但却其实不是侍奉啊。一个在建筑工地 的这个建筑工人哈，他是不能够随着自己的喜好在工地上面随便建造，对不对？有，这里应该有一些是在工地里面做工的，你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建造吗？不可以。如果他不靠谱的随便建造，其实呢是在开倒车，搞破坏。他其实是应该遵照，按照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计划呢，然后在他的专业的技能方面来配合啊，建筑方面来配合，那才是有贡献。弟兄姐妹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单是要有工作呢，而且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还有计划来做的。腓立比书2章13节让我们知道，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他是指神了哈，请注意圣经说哈，成全神的美意，不是我们的美意。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侍奉之前呢，我们先得明白神的计划。这个道理我们都能明白哈，因为一个建筑工人。他不会还没有跟建筑师照会就自己先开工，在就业的时候呢，亚伦有2个儿子，他们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这个祭祀的工作哈，献上燔火，他的下场是怎么你知道吗？当场哈，当场就死在神的面前被烧死。他的父亲啊，看到他的儿子被烧死，神呢还不让他在他们死了之后来居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大逆不道了哈。他们做了不符合神的这个要求的这个侍奉，神不喜欢，不喜欢，把他杀了之后，连父亲的都不能居上啊。这件事呢，可以做我们追求侍奉神的人这个一个境界。我们是侍奉呢，是要坐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按正理的做法呢，只会给我们。招惹亏损，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第十点，最后一点，不许可侍奉的人。今天呢，我心血来潮，想要到你的工地去帮忙哈，但我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可以吗？我可以去你的公司帮忙吗？我不是你的员工，去帮忙建筑，我也不会建筑了，不过就是帮头帮尾了，好不好？能够这样子做吗？我能够进到你的工地去帮头帮尾吗？不可以的，除非我是非法劳工了哈，做犯法的事情了哈。这里有谁是非法劳工？是你也不敢告诉我，对不对？神是圣洁的神，到他面前来的人呢，都应该是圣洁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此，做侍奉的人呢，要圣洁。所谓家有家法，国有国规，在这个圣洁的原则下，我们就认定了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是不应该让他侍奉的，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就好像一个公司，你都不是公司的员工，你不可以来公司做工啊。不管这个人呢，他在世人当中，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不管他在世人当中是如何的有地位、有面子，也不能让他碰侍奉的事情。另一种人呢，他虽然信了主，但却犯了罪，而且不肯悔改，这等人呢，也不应该让他有侍奉。带着罪的人侍奉呢，不单顶撞了神的圣洁，他自己呢，更加招惹神更重的管教。所以，为了敬畏神，也为了这个人本身呢，都不该叫他来再侍奉，直到他悔改归主。不管他的恩赐有多大，如何给神使用过，如果他犯了罪不悔改，我们都不能让他来侍奉神。我们都该学习如何来敬畏神，不顾情面的来停止这位弟兄的这个侍奉。如果他是犯了罪的，不可以让他侍奉；他还没有信主，不可以侍奉。总结：侍奉神是恩典，是既讨主喜悦的这个事情。神的儿女呢，若不侍奉呢，就失去了神的这个福气的管道。所以每一个 得救的人呢，都应该爱慕侍奉神。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生硬。我记得啊，我第一次要上来做主席啊，我真是吓到要命啊，2个星期吃不好，睡不好，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不熟悉啊，生硬，不习惯，也怕出了差错。这个对侍奉刚刚开始侍奉的人呢，这个是很平常的。你担心，你怕，你出差错，怕闹笑话，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以前大家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去问一下其他的执事啊，其他的弟兄，你去问传道，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服侍是不是也是很生硬？是的，都是这样的。不要怕，啊，因为我们都了解，我们都能够接纳，不要害怕。没有一个学习侍奉的人呢，是不经过做错事的这个阶段的，弟兄姐妹们，错了就知道自己不行，对不对？就应该更多的仰望依靠神。错了就会认识主的正路，而调转自己的这个脚步。初学侍奉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看自己有什么，也不要害怕自己会做什么，只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带领。也和在灵里长进的弟兄姐妹们呢有这个交通，这样呢就能叫自己在学习的侍奉功课上面呢有了保护，在侍奉上面呢更好的经历和认识神。所以今天结尾的总结一句话就是，请弟兄姐妹们放心的把自己摆入侍奉里面。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服侍你的，这不是热心与不热心的问题。父神，你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你的意愿的。父神呐，我们知道来侍奉你是何等大的这个恩典，求父神让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在你的事工上面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纪念，因为那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